用声音带您回到命案现场，欢迎收听代号 K。大家好，欢迎收听代号 K， 我是 K。 2021年10月底的时候，彰化县埔岩乡东罗溪附近的居民无意间看到东罗溪上有个东西若隐若现漂浮在溪水上，原本觉得应该是一具被丢弃的人形模特儿，但是感觉又不太对劲，怀疑难不成那是具水流尸，赶紧向警局报案。相关人员很快的就抵达了现场，大家第一时间都以为打捞的这具尸体应该是亲生的遗体，没想到打捞工作才刚开始，马上就发现了异状。在溪水中打捞尸体的人员发现无法轻易移动尸体，仔细了解才看到尸体上被捆绑着绳子，而绳子的另一端似乎又绑着什么重物，好不容易拉上来一块空心砖，没想到尸体还是难以移动。打捞人员费了一番功夫才又找到另一块负重的空心砖，终于才将这具尸体打捞上岸。埔岩乡是一个以务农为主的淳朴乡下地方，出现一具自杀的水流尸已经是个大新闻了。随着尸体打捞上岸后，现场的人员深知案件有问题，认为应该马上请鉴识人员到场做采集搜证的工作。东罗溪的水流尸明显并非单纯落水或是自杀，升级为刑事案件。这是一具男性尸体，尸体因为长时间泡在溪水里的关系已经肿胀腐烂，尤其是头部难以辨识，尸体的眼部和口部都被用黑色的胶带粘贴起来，手脚用绳子捆绑，头部和脚部则都分别使用黑色塑胶带包裹起来，身上捆绑的绳子另一头是负重两块重达40公斤的空心砖。警方怀疑凶手是否迷信民间说法，所以用黑色胶带把眼睛和嘴巴贴起来，并且将头部和脚部用黑色塑胶带包起来，以免死者冤魂回来讨债。由于尸体严重腐烂，包括死者的手指都已经肿胀变形，难以采集指纹，当地也没有符合条件的失踪人口，虽然警方认为这具尸体应该是外地人，正担心身份的厘清上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时，却有了意外的发展。鉴识组人员在死者肿胀的手指头当中成功采集左手无名指的指纹，而且进入指纹资料库中比对，竟然比对到身份相符的对象，终于证实了东罗溪浮尸的身份。死者是当年51岁的张凯军，台北人。由于张凯军留有案底，所以指纹资料库中有他的资料。警方马上联系张凯军的儿子，以了解张凯军的死亡。张凯军的儿子表示，10月15号的时候，父亲有告诉他要跟女朋友南下玩个2-3天。他平常跟父亲都会保持联系，但是自从父亲15号去玩之后，他便开始联络不上父亲，因此联系了父亲的女朋友询问下落，对方则都表示不知道，说16号双方吵了一架，张凯军就离开了，不知道张凯军人去了哪里。不过张凯军的儿子告诉警方一条相当关键的线索，由于父亲从事博弈相关工作的需要，因此他有一个账户 是给他的父亲使用。15号之后，他联系不上父亲，但是16号，自己的银行账户却有取款160万元的简讯通知。他警觉父亲的失联不单纯，于是马上向警局报案。之后，警察在台中逢甲的福兴北路上找到了为张凯军所有的 BMW 轿车。警察发现的时候，车门不仅没有上锁，车钥匙也丢在车上，但是经过采证，并没有在车上找到可疑的迹证。当时警方认为，歹徒可能企图营造失踪，将张凯军掳走，或有杀人的可能。调查至此，最后一个与张凯军有接触的人就是他的女朋友。警方一方面针对这名女子展开调查，一方面调阅超商提款机的监视器，查看是谁将张凯军的钱给领走了。张凯军儿子口中的这位女朋友林淑瑜，30岁，老家位于彰化，多年前到台北工作。刚到台北的林淑瑜外形打扮相当中性，一头很短的头发，照片中的她总是摆着帅气的姿势。后来看着酒店里面的小姐们大把大把地赚着钞票，发现自己要赚更多的钱，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外貌。于是她一改以往中性造型，开始留起长头发，画起甜美的彩妆，并且还去做了微整形，举手投足充满了小女人的风韵。改变造型后，受到青睐的林淑瑜身价水涨船高，后来到台北最大规模的传播公司服务，张凯军正是店里的客人。两个人从客人的关系后来进而交往同居。据说张凯军对林淑瑜出手非常阔绰，相当满足他物质上的需求，每个月以10-15万元包养林淑瑜。但由于林淑瑜与张凯军年纪相差太多，所以林淑瑜的父母原本是反对两个人交往的。但是一家人都靠林淑瑜赚钱养家，而林淑瑜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张凯军每个月10几万元的包养，因此也就默许了这件事情。此时新闻出现了一则张凯军朋友的爆料，消息中巨细靡遗地指出，九月份的时候有数名男子突然闯入张凯军的住处，表示林淑瑜家中长辈反对他们交往，要他们分手，强行将林淑瑜带走。但是10月8号的时候，林淑瑜又和张凯军一起出现在朋友吃饭聚会的场合。10月15号，张凯军和林淑瑜南下游玩，人却失联，林淑瑜肯定脱不了关系。警方不动声色找来林淑瑜询问，对于张凯军的失联，他表现得相当冷静，告诉警方张凯军失踪跟他没什么关系，他也在找张凯军啊。对于自己是15号之后最后一个见到张凯军的人，他也有一套说辞，表示15号两个人从台北南下来玩，16号跟家人曾一起去了汉堡湿地，但是后来他和张凯军吵了一架，张凯军就一个人开车离开了。他与家人则去了逢甲等地后搭车回到福兴乡，然后他和妈妈又一起搭车去桃园。听完林淑瑜这番说辞之后，警方向不知道张凯军尸体已经被发现的林淑瑜摊牌。此时的林淑瑜又开始表现得非常柔弱可怜的样子，并且认为家里无法搜查到什么迹证，因此同意警方前去他的家里搜查。虽然林淑瑜与家人似乎早已串供， 对于警方的到来，刻意表现得相当吃惊。他们不知道，警方早已掌握可能的共犯。由于林淑瑜身材娇小瘦弱，警方认为单凭她一个人不可能完成弃尸的动作，因此早就搜集并掌握了基证。林淑瑜的父亲林义全当年50岁，母亲刘秀珍当年49岁，弟弟林为首当年24岁，都设有重嫌。虽然一开始林淑瑜表现得相当冷静，坚决否认与张凯军的失踪有关，而且对于许多疑点也交代不清。警方掌握时机，拿出张凯军肿胀腐烂的尸体照片给林淑瑜看时，终于突破心防。林淑瑜此时才落泪，坦诚犯案。但是林淑瑜表示，杀害张凯军是他一人所为，两个人南下跟朋友一起去海边游玩，他与张凯军发生口角，张凯军对他动粗，所以朋友出手殴打张凯军致死。警方也比对林淑瑜家人的供词，不知道林淑瑜已经认罪的林义全则是有另一套说法。他表示张凯军长期欺负女儿，所以他才会出手处理，选择一肩扛起，说是自己做的，与林淑瑜无关。相较父亲林义全的说法，母亲刘秀珍则是从头到尾装傻，彻头彻尾撇得干干净净。而弟弟林为首表示，是姐姐向爸爸提出要处理张凯军的，爸爸则是同意了这件事情。一家人说法有各种版本，都有出入。但是警方调阅超商提款机的监视器后，不仅画面中记录着两名戴口罩的女子，一个人戴着深色的帽子，另一人则是戴着粉红色的帽子，在提款机领钱之外，也拍到了另外两名男子同行。而且警方查阅当日汽车行经轨迹的监视器，不仅拍到张凯军与林家一家四口共乘他的 BMW 轿车，道路上的监视器也都有记录影像，比对一家人开车行经的路线也有很大的时间漏洞，消失的时间可能就是在处理弃尸。由于林淑瑜向家人哭诉，与张凯军交往时常被张凯军辱骂殴打，两个人吵吵闹闹，分分合合。10月12号，林淑瑜跟父亲联系诉苦，并且提出要处理掉张凯军的想法。父亲林义全告诉林淑瑜，要他负责把人带回来就好，表示他会处理。于是林淑瑜约张凯军南下游玩，顺便一起回老家走走。10月15号，林淑瑜与张凯军开车南下，这一晚两个人住在鹿港的汽车旅馆，预计隔天出发去林淑瑜的老家。而15号这晚，林淑瑜的父母亲两个人深夜骑着摩托车双载外出，监视器画面拍到他们出现在发现尸体的周围区域，疑似是在勘察弃尸地点。16号早上，林淑瑜的父亲和弟弟将事先买好的空心砖、垃圾袋以及绳子预先藏在准备弃尸的地点周边。大约中午11点半，林淑瑜与张凯军买了午餐抵达林家，一家人亲切迎接，有说有笑，不仅一起享用了午餐，刘秀珍还准备了饮料给张凯军饮用。而这杯饮料是刘秀珍要儿子林为首事先准备安眠药，将安眠药磨成粉末之后加入一杯乳白色的饮品当中，让张凯军 喝下了掺有安眠药的饮料。之后，林淑瑜提议开车去汉堡湿地游玩，于是由林淑瑜开车载着张凯军以及家人出门，一路上气氛相当欢乐。随后，张凯军吃下的安眠药，药效慢慢开始作用，张凯军昏昏欲睡，于是林家将车子停靠在往汉堡湿地的路上。林淑瑜和母亲刘秀珍先下车，弟弟林为首留在车上帮忙，由父亲林义全从后座用绳子勒住坐在副驾驶座的张凯军脖子致死，然后在张凯军头上戴了帽子和身上盖了件衣服，企图营造乘客正在睡觉的假象。林家一家人再度开车上路，前往林义全和刘秀珍事先勘察好的地点准备弃尸。到达东罗西后，拿出预先藏好的工具，并且由父子二人一起合力将张凯军的尸体搬到溪水之中弃尸。张凯军死后，他们不仅搜刮了他身上的贵重物品，一家人立刻前往超商的提款机领取张凯军银行账户里的钱。由于林淑瑜知道张凯军随身带着的几家银行账户提款卡一天最多都可以领取50万元的现金，因此一家人跑了好几家超商，总共提领了470万元。一家四口在超商取款的画面也都被拍得清清楚楚。之后父亲林义全担心张凯军的尸体会因为肿胀浮出水面，又拿着事先磨尖锐的铁棒前往东罗西刺张凯军的尸体，并且又搬了好几块石头加压在张凯军的尸体上，并且后来一家人又决定前往台中购买防水衣物，于18号由林为首和朋友一起下水检查尸体是否安全，不会浮上来。没想到后来有不肖业者在东罗西偷偷倾倒废弃物，导致东罗西的河床变高，河道变窄，加上适逢连日大雨冲刷，张凯军的尸体因此而浮出了水面。警方发现张凯军告诉儿子的博弈工作其实是涉及诈骗，所以张凯军在建事中心的指纹资料库留有案底，因此当时才能在资料库中比对成功，找到死者的身份。而林义全一开始是一肩扛起，但是表示此案是临时起意，认为自己只是用黑道的方式以牙还牙，但是各项迹证显示这是事先谋划的。林义全甚至还准备了一套干净的衣物，在完成水中的弃尸后替换。刘秀珍则辩称是杀害张凯军之后才知道有提款卡可以领钱，并且认为自己盗领的也只是张凯军的不义之财而已。林为首则表示自己迫于无奈，母亲有所要求，他也只能帮忙家人。最后林淑瑜判处无期徒刑，林义全、刘秀珍、林为首判处16至17年有期徒刑。知道林家要杀人，仍提供林为首安眠药，并且帮忙一同下水查看处理尸体的朋友陈玉维判处6年6个月刑期定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K， 欢迎订阅代号 K， 一起持续挖掘真实案件。